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启示录第五章，从第五章开始就要进入七个印，七个印以后就有七个号，七个号里面以后就有七个碗。那么所有将来必成一切地上要发生的事，就将来必要发生的事，是在这个七个印的里面。我今天在读的时候有几样东西蛮触动我的。第一个，这个书卷是在那个坐宝座的右手中，而那个七印所要记载的一切就是将来必要发生的事。所以这第一点我要交通了。今天我们人常常觉得人定胜天，好像这个世界就在我的掌握之中。你不管是希特勒也好，你不管是这个什么拿破仑也好，历史历代的秦始皇也好，到近代的也好，当有一些人好像掌握了部分的什么的时候，就高喊人定胜天。但在这边给我看见的是，我们人的手有我们人的手的能力，我们的手可以做我们的事情。我们的神也不希望我们懒惰什么都不做，也不是圣经里这么讲了吗？有许多的事情我们要做工我们才得吃饭，圣经里面要我们亲手做工，不是说我们的手没有用，我们手有用，但是我们的手也很有限，这是我们要看见的。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今天在世界上是这样，今天我们在神家里面也是一样。我说我们的服侍怎么样，我们要了解我们都有限，而真正将来必成的事情，记载将来必成事情的那个书卷是在谁的手中呢？是在坐宝座右手中。给我今天真正又再一次更深刻的体会，世界上所要发生的一切的事都在神的手中。神导演吗？我比较不太接受这样的一种神学的观点，我只能说神都知道。神都知道跟神做导演是不一样的概念。神做导演意思就是说，你再怎么样悔改都没有用，因为上帝已经定了就是这样。而神都知道是在神的手中，神允许的让这一些，你看摩印这七印慢慢揭开以后，你慢慢看，你这个时代是越变越坏还是越变越好，是越变越苦还是越变越喜乐，这个慢慢你再看这些事情，到上帝都知道清清楚楚里里外外都有记载很清楚，上帝都知道，不是上帝在导演。我在说，当然有人说弟兄这是上帝导演，我也不跟你争论，至少在我现阶段生命里面领受，那一本书卷是在坐宝座的右手中，里外都写了字，他知道。那么为什么用七印把它封严了呢？我就想到说，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上帝也是用印把伊甸园封闭起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会把这两个事情连在一起。那个意思就是说，封闭是暂时让人不能够了解，等直到有一天 ，OK 好。这个我到后面再跟大家分享，我今天一点点的感触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而老约翰他真的他看见了有这样一个书卷，他看见了里外都写的字，他看见了他里面有一个渴望，真的想要知道，真的想要看这个书卷，或许说他真的想要去明白在神手中的一些什么事。而有一位大有能力的天使出来大声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呢？能够展开那个七个印呢？他说在天上在地上在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的书卷呢。 因为没有配展开书卷，断开的书卷我就打哭。我听得很触动我的就是，约翰因为没有办法，好像没有，有天使跟他讲说没有人可以配打开，而他里面又很渴望能够知道在做宝座的右手中拿的书卷里面被封被七印封严的那一个神的神的事情怎么样呢，他就哭，他就大哭。今天我读到这边，我就说我们为什么事情哭，我们为我们受委屈哭，我们为我们受痛苦哭，我们为我们得疾病哭，我们为许许，我们为我们以为很好失去的东西，但是等到在神的国里面一点价值都没有了，我们为了失去这些都有苦。我们多少时候会为着我们想要知道神手中的书卷里面的内容我们哭。我在想慢慢慢慢的我们的生命慢慢慢慢的成长，我们会不一样的东西哭。一个小孩子可以为着肚子而哭，大人怎么样，大人已经不为肚子而哭了，肚子饿他就去打拼，对不对？小孩怎么样呢，小孩为了肚子而哭，小孩为了玩具掉了哭。但是呢人慢慢大了以后怎么样呢，他会哭的事情不真的有人伤到他的心了或者怎么样。今天我们的眼泪能够告诉我们我们生命成长的路径吗？包括我们为着别人欺负我们哭，我们会为着我们到现在还不肯饶恕别人流泪吗？就是那个哭，那个眼泪，那个哭，各方面的心境，都是我们生命有没有成长的一个最真实的写照。我记得在这边，老约翰有没有为被人家这样乱整他，对不对啊？虽然没有整死他，十二个使徒就是他没有被人家整死了，但是他被人家这样的整到拔摩海岛来，他有没有为被人家放逐到拔摩海岛来哭呢？我不知道，圣经有没有记。但在这边记载的，他想要明白，想要知道那做宝座右手中拿着书卷，而听到没有人配展开，意思就是他没有办法，这个能够看到知道的是怎么样，他就大哭。今天我们有没有在神面前为着我们不能明白一个神的什么心意，一件属神的什么事情，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真的有种渴慕，好像比失掉了世界上，比失掉了健康，比失掉了财富，比失掉了一切尊严，感觉更重要、更严肃的事情，而没有人可以配打开，而会大哭。真的，今天我们为什么哭？也证明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弟兄姊妹是吗？下面我要稍微讲一下的，那个长老一定也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用宝血买赎回来的人的一个代表。我今天讲了一件很有趣的事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不要妄自菲薄，我们是罪人啊，我们是什么，对，我们是罪人不错，但等到有一天我们经历了耶稣基督宝血，我们经历了耶稣基督宝血，真正成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以后，假如是那个长老所预表的话，有一件事情天使不知道的事情长老知道。我们一天到晚要天使来保护我们，到有一天我们能不能因为跟神，就天使是服役的灵，他没有他那个意志说要亲近神啊，要爱神啊，他就是这样，他是个奉差遣的，这个是服役的灵。但是我们这群蒙恩的人可以因着感受到耶稣对我们的爱。真的每一次讲到耶稣对我的恩典，我真的情不自禁。为什么呢？这不是我配得的，就是我们可以跟神的亲近到的地步是胜过天使。我们到有一天我们可以知道上帝的事情是天使不知道的，至少在这个地方给我看见这一点很宝贝。 只有拜偶像的人一天到晚拜天使，叫天使来帮他嘛，叫他叫天使来帮他，做这个他不能做的，做那个他不能做的。我们想过说，我们若是愿意亲近我们的神，我们爱我们的神，亲近我们的神，有一天天使大有能力的、大力的天使，他不知道的是，24个长老里面一个长老他会知道，不晓得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跟体会。你到底羡慕做天使呢，还是真正知道我们一个罪人被耶稣基督用宝血买赎回来，有一天我们真的天使不知道的，神乐意向我们启示。而那24个长老里面一个，他为什么那么有把握的说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他配展开书卷了。弟兄姊妹，他为什么配展开书卷？因为他用血买赎了地上的人，因为他怎么样？他是那些从地上被买赎来的人，有一天可以在神的国里面成为国民，可以怎么样呢？叫他们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的意思，今天我有一个感触的意思，就是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这几天一直在思想，真的思想人类的希望。假如耶稣不来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不能够把我们从这个封闭的气运讲到这个末世这些情况，不能把我们救出来，他配不会打开这个气，他不能救我。今天为什么世界上大有能力的人没不配揭开这气运？他们没有能力打开这个气运，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把我们人从这样一个命定将来必要发生的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的事，把我们从这里面救出来，他怎么配？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看重耶稣基督宝血所对我们的救赎是何等的宝贝。他配，意思就是他得胜。他得胜什么？他得胜这个时代。而我们都是在那个气运的范围里面，将来我们也好，都要活在这样一个气运所规范的范围的里面。让我们看到他配揭开这个气运，意思就是他能够把我们从这样一个气运所要发生一切事情的里面，哪怕就是我们在，就算我现在不晓得在那个时代气运揭开的第几运的里面，耶稣可以拯救我。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个气运里面记载的世界里面一切的灾难一切的痛苦的时候，怎么样？因为那位配揭开的他能救我，就给我们在气运的里面我们活得有盼望。他不能救我，他配揭开吗？今天有许多的人他配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不对？他配，结果怎么样呢？他不能救人。他这个配的意义在哪里？暴君。我们的神不是要用7个硬封闭的内容来刑罚我们，他乃是知道这一个时代是越来越败坏，灾难是越来越多，因为人的犯罪，他上帝所创造的一切，在上帝创造的时候看为好的东西都被破坏，我们人生活的环境越来越生存的生态越来越糟糕，将来以后缺水缺粮已经是今天的一些科学家已经可以，他不读圣经都可以预言的，人犯罪以后的这样的一种痛苦。今天一个假如蒙恩得救的人还看不清楚的话，真的很可怜。我们一直觉得这个时代给我们的是享受，哇，这个时代好，民主好，自由好，这资本主义好，享受好，是不是啊？但是假如真的你看那位配揭开奇异的看，不，这些是害我们人类，错害我们人类，让人类的世界一直到一个要灭亡的地步的。而真正的好是什么？ 真正的好，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把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要趋向于灭亡的封在这个气印里面，这个必定要发生的这些事情的这个里面把我们拯救出来。当我们在看这个气印的时候，我们到底会为着我们在这个气印的时代的里面我们惶恐呢，我们还是在这个气印的这样一个时代的里面我们会赞美我们的神呢？今天我在读这段圣经，给我真正的感触非常深的，耶稣为什么配揭开这个气印，而这个气印就讲到幕后，至少是从施洗约翰在的巴摩海岛以后世代里面所要发生的一切事情，他配呢，因为只有他把我们从这样的世代这样的环境里面救出来，所以他才配。不然的话怎么样呢？不然的话他的能力只能让我们知道你错了，他又没有办法救我们，那么这什么叫神呢？一点都不神嘛，跟我们一样嘛。你看今天有多少的古圣先贤，对不对？是吧？他到最后只能够讲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他能把我们从这些里面救出来吗？没有人配。你以为说打了个胜仗以后怎么样就能够把人类从罪恶痛苦里面拯救出来吗？你发动战争，战争带给人类更大的痛苦。你以为你发明了很多的东西可以让人享受吗？没有享受，带给人类更大的灾难。今天有多少的人发明了许许多多的东西，但是怎么样呢？到最后是让我们人怎么样呢？所以没有人配的意思就是没有人可以把我们人类从这样一种人类的结局，世界的结局，七个印所讲的内容里面救出来，所以没有人配。但是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却是对那些不配揭开七印的人大声把颂赞荣耀丰富威严能力都归给那些，我们真正会从我们内心的深处把这一切颂赞荣耀丰富能力尊荣都归给耶稣基督了。我觉得今天我在读这个时候的这个感触非常非常的深，非常非常，只有耶稣配，因为只有他可以救。所以至于当我们人家说现在已经是末世了，什么叫末世？末世就是七印里面的第几印了？第六印啊，第五印啊，至少还没到第七印，因为第七印揭开里面是七字号，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不知道，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末世的景象是，我们想到耶稣配揭开这七印，他只有他得胜能够救我们，他能得胜才能够配揭开七印。他的得胜是什么呀？他在十字架上得胜，他得胜胜过他自己。他本来说啊，父啊，若这个苦杯若是可以挪去，但他怎么样呢？他说然后让我能够照着你的意思行，不要照我的意思。他得胜他自己，因为他得胜什么？他在十字架上得胜了这个恶者给人一切的罪恶，他胜过，从死里复活。今天我们呢？今天我们在这一点上面，我们信耶稣，我们这一点的经历没有。真的，我们碰到任何世界里面地震什么一切，七印里面包含所记载的一切世界的苦难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很有信心、很有盼望呢，还是我们也跟我们比世人更害怕？害怕到个地步，人家世人还可以憋着尿了，我们连尿都失禁，变成这样。讲了难听一点的话，今天你看看，今天有多少说是信耶稣的人，一个苦难、一个环境、一个疾病来的时候，吓到比那些不信耶稣人还要害怕，是吗？这是事实吗？所以今天我们信耶稣，我们到底信的是一位失败的耶稣，还是一位得胜的耶稣？我们信的是一位根本不配揭开神右手中的那个这个书卷的，还是他是配解开那封闭印的，在神右手中的做宝座右手中的书卷？下面分享交通的一个，就是说真的不太容易的。 大家心里什么什么琴的敬拜啦，什么金香炉的敬拜，对对，这些都是名词，叫暗明是活。现在我们来看看事实上怎么样。24位长老跟释活物看到羔羊从做宝座的手中拿去这个书卷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就匍匐在羔羊的面前，把众圣徒的祈祷，众圣徒的祈祷是什么？就第九节，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经。”今天当有一天，我们对神的事情不体会，我们对神对我们将来的事情不体会的时候，只有一个，借着琴跟金香炉，琴说是赞美也好，弹琴赞美神也好，金香炉就是众圣徒的祷告也好，当我们借着赞美跟祷告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慢慢的，我们不是看见一个人来跟我们讲圣经了你就高兴赞美，不是看到羔羊来，我们就知道他要打开书卷，我们就能够开始来明白这个时代以后的事，我们生命里面跟我们有关在这个时代里面的事。真的，我们多少次，我们有多少的时候为我们不明白的以后的道路又是在主手中的，看见主向我们显现，我们跟他要，我们跟主要的，真的，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发现今天多少的神的儿女们，我们跟耶稣要的都是耶稣没有的东西，而耶稣有的东西我们很少跟他要，我们都是去跟人要一些我们想懂的东西，但是我们有没有跟耶稣去要一些耶稣要让我们明白的东西呢？今天我们到底要什么？所以有人说一个人是什么人他就要什么，他是饭桶他就要饭，就是这样的嘛。他是个肉桶他就要肉，看到饭他不喜欢，他看到肉才喜欢。今天一个人怎么样，一个人属世的，他看到世界上的事情他就没有办法没有，他变成这样了。今天他们怎么样呢？他们看到羔羊拿了书信，他们里面的那种的喜悦，为什么那种喜悦要匍匐要敬拜呢？因为这一直是他们所祷告祈求的。刚才我们的弟兄他讲到说，他用宝血买书，我们能够体会，但他要我们在他的国里做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这点不太懂。我把我一点点在地上跟在地上执掌王权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知道我到刚刚开始在拓荒到永泰区的时候，也不可能说没有为自己满足自己一点点的什么劳我在那边做，但是的确我在那段时间里面去体会在那个需要开荒的村子里面做铺，他们不但传福音，不但在那个地方带人信主，而且他们需要生活我要管，他们需要教育我要替他们张罗，他们需要医疗，身体生病我需要在那边的时候，我真的发现我说假如耶稣到地上来做永泰村的村长，永泰村的弟兄姊妹多幸福，而耶稣到地上来执掌王权的时候，他是服侍每一个人，他说我来了不是要服侍，不是要人来服侍我，乃是要服侍人。我慢慢体会到一点，就是假如我在地上跟我的主一同执掌王权，就是我要做仆人好好服侍这些村民，不是去接受他们的供奉，不是去接受他们的这个什么东西，而是把我所有的能够跟他们一起来分享。我有那么一点点的感受，在地上与那一位羔羊一同执掌王权的感受。假如服侍神是跟神，假如说我们说服侍我们的主是在地上跟他一起执掌王权的话，我们尽心尽力的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呢？我为自己说要去做生意已经没有这个心了，但是为了永泰这群弟兄姊妹的话，我就跳下去跟他们搞农场， 慢慢那种感触，就是为自己我已经不做了，但是为了这群人，我真的愿意尽心尽意的在那个地方能摆上自己。神的国不是比你大我小，做神的祭司不是说不是像以利的儿子高兴拿了叉子去叉人家献祭的肉，我喜欢吃哪块肉去叉那块肉来吃，不是，是真正的看到人的需要，可以站在神跟人的中间，能够把自己委身，让神的心满足，让人能够得着恩典。神救我们怎么讲，就说就让我们上天堂，不是神救我们的目的。神救我们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跟他在地上一同来执掌王权的，让我们可以在神的国里成为国民，能够成为神尊贵的祭司。就说今天一个人把一个小孩从很肮脏的环境里面救出来，洗干净了，这是目的吗？那个目的要他过一种像人的生活。一个乞丐的儿子被人家收养以后，对不对？是不是？可以把他洗得干干净净，但你知道吗？那个小孩每一次吃饭的时候都是爬在桌子底下的。父母亲把他拉上了，孩子，你现在不做乞丐了，你不需要去捡地上的东西吃，你好好坐在桌子上来享受桌面上为你准备一切的丰富。今天我们常常就是被救了，但是我们过的生活还是趴在地上做乞丐一样这样的生活。不，我们是神的国民，我们去跟我们的主一同在地上执掌王权，我们可以成为仆人去服侍神所爱的人。我常常这样想，在千年国度一千年的里面，都是像耶稣这样做仆人人在做那个城的城主的时候，那个城里面的百姓有多么的幸福。但是假如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时候，千禧年国度还没有到的时候，我们在地上，我们说信耶稣的时候，我们要的都是那种啊，爬到一个基督教的位置以后，出去领会都可以住五星级的旅馆，去追求这个东西的话，等到有一天在千禧年国度里面给你做城主了，给你做市长了，你的老百姓倒霉的。这样的一种操练，这样一种训练，我们在地上时候是看见我们的生活会不一样，我们的想法也不一样。所以在分享的这个交通的时候，而约翰当那个羔羊从坐宝座的右手中把这个书卷拿去以后，怎么样呢？拿去以后，天上千千万万天使就在那边赞美，而四活物跟24位长老就说阿们。我不晓得他们看到这样的一种的光景，他们为什么要赞美神？为什么要赞美羔羊？其实在我里面的心情是蛮复杂的，因为这个心一打开，人类一幕一幕的堕落，一幕一幕的灾难，一幕一幕的越来越深的，好像痛苦就要展开了。他们高兴什么？他们高兴神终于可以替他的百姓伸冤了吗？还是终于我们在那边憋了那么久，神啊，你也不允许我们去这个毁灭他们这一些犯罪的人，是吧？难道他们是这样的心吗？我真的不知道。神讨回公道的日子到了吗？到底是什么样？他们这么的开心，还是他们的开心说是羔羊得胜了，羔羊可以把我们从这些人犯罪以后搞乱的时代里面救出来，让他们欢喜快乐？我真的不知道，因为至少在读第11节到第14节，我没有办法很明确的闻到这样的味道。但是至少他们为羔羊可以揭开这奇印，他们在那个地方兴高采烈。今天我们哭，为什么哭？今天我们高兴，为什么高兴？为着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得胜，为着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得胜的高兴，为着我们没有办法去明白神要在我们生命展开事情去哀哭，真的求主怜悯。我们真的在世上受着太多世俗里面的东西的影响，好让我们慢慢看启示录，我们看到天上的情况，我们看到在地上的情况， 启示录就是天上的情况地上的情况参差的在那边讲，上帝一下给他看见地上的教会的情况，一下给他看到天上羔羊的荣耀，一下又看到世界里面 一样一样揭开印，一样一样的事情，在每一个转换的当中又给我们看见天上有图画，我们在地上的痛苦跟我们在天上的喜悦，我们到底羡慕一天到晚趴在地上，还是我们真的抬头仰望羔羊已经拯救我们，让我们可以上到他那里，让我们可以思想上面的事。所以这个哥罗西书保罗劝勉哥罗西的弟兄姊妹，你们不要只顾念地上的事，你们要思念的上头的事，真的求主怜悯，让我们地上的得失越看越淡，让我们天上神要应许给我们得做的事情我们越看越重，不明白是我们爱哭，我们看见了让我们能够赞美，我们请低头祷告。